美国《华尔街日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等媒体啊，日前都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就说中国政府部门再次加强对经济舆论的管控，对顶级经济学家的演讲进行监控，必要的时候可以解雇他们。那么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和一些行业协会已经发出了指令，要求首席经济学家等业内的人士不得发布与中央政策相违背的言论，其中特别是首席经济学家们若多次个人不当的言行产生严重不良影响，将被从重处理，直至解聘。报道还提到，中国证券协会呢明确地告诉其会员说，中国券商经纪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必须在解读政府的政策方面呢发挥积极的作用，要增强投资者的信心，要确保首席经济学家在分析官方政策和提振投资者信心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目的呢是在于改变人们对经济萎靡不振的看法。那么人们不仅要问了，依靠管控经济学家的言论和分析，让他们唱响经济颂歌，就能振兴经济，提升信心吗？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李少明，另外一位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第一个问题，请恒清先生先说一说。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真的是有点让人这个有点匪夷所思。那中国呢限制政治意义、新闻自由啊，这似乎比较好理解。他几十年来一直也这样做的，只不过是有时候时松时紧吧。过去呢还曾经有过叫妄议中央的这说法，实际上这些都是在政治层面上的，怎么就现在就会想到了要管控经济舆论了？那这种做法它管用吗？
应该说呢还是在一定时期内管用。为什么说呢，现在呢把这个控制言论呢已经从政治话题现在延伸到经济话题呢，就是现在你看习近平啊在多次的讲话当中都在讲一个，就是要底线思维，底线思维要建立一个这个底线，这底线是什么，就是政治安全，就是政权的安全，就是共产党在中国的长期执政永远执政的安全，包括他本人长期执政永远执政的安全。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哈，现在中国的最大的一个政治是什么，就是民生啊。现在经济不好了，现在民生现在这个越来越差了，所以在现在呢这个不是一个两个经济学家能够感受能够讲出来的，而是老百姓切实感受到的，经济越来越差，哎，生活越来越紧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呢意识非常强烈，那就是是不是还能够延续他的所谓的政治安全和底线。所以呢他现在提出来，现在呢我必须要进行管控，而且呢这个有一些做法让我们觉着呢好像有一些过分或者可笑，哎，但是呢从一个独裁的这种政权来这个角度来讲哈，应该说呢是在一定范围内是有用的。因为什么，原来老说啊叫做谎话说的一千遍就变成事实了，这个呢在过去的很多地方都行之有效，在经济上哈也是行之有效，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失业，很多大学毕业生毕业了就失业了，找不到工作了，长期找不到工作，那怎么办呢，他现在最后制造的舆论呢就让他感觉到，让这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感觉到是他自己的问题，不是社会的问题，不是整个经济发展的进入到了一个衰退的状态，是因为你个人没有努力，哎，那这个时候就不会产生政治安全了。所以呢这个舆论控制哈，实际上对目前来说实际上是发挥了作用，而且还会持续的这么进行下去。但是哈谎话呀早晚会被戳穿，你像我们在都是六这个文革这个当中出生的这一代人呢，我们都经历过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我们都喊啊毛主席万岁万岁，对吧，就是毛主席死不了啊，结果到了66年到那个76年的时候，结果毛主席死了，那当时很震惊啊，说毛主席会死吗，后来才知道啊实际上都会死。那就是说这个谎话啊不能够一直延续下去，但一旦谎话破灭了以后啊，那个反弹可能是想象不到。
想听听这个邵明教授的这个看法，就是说说到这个管控这个经济舆论，刚才这个恒清谈到就是说谎话，那想到了就是新冠疫情期间中国采取这种清零政策啊，对这个新冠病例还有死亡的数据的统计呢，实际上是进行了操纵，纵容了就是说层层的这种谎报。那是不是就是觉得这种做法这有效果，又好像就是这三年做下来现在觉得很有效果，就可以继续把这种做法发扬光大，现在发现这个延伸到管控经济舆论这个方面去了，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新冠当时的虚报统计数字统计数字哈，这个在中国的官场是有历史的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嘛，叫做这个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对吧？这个现在也是还是一个道理了，统计数字，而且这个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因为我也专门研究公众信息和经济的关系，在这个市场经济下和在这个独裁经济这个体制下，它这个各种不同的信息哈，对经济有什么影响，很有意思。你比如这个数字出关，有一个官后来他就一直谎报他当地的产值，他升得比较快，后来出了别的事把他抓起来，他就交代了，不是我这个谎报的时候我都不把他写下来，上级来问我，我就给他大吹了一段，用口头吹，反正也没有记录，结果我就老升官。这个说起来啊，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刚才恒清讲的他谎言也能够说久了人们就真信了，这就是所谓洗脑嘛，对吧？
嗯，
这就所谓这个叫做这个社会共识。哎，社会有了共识了啊，你这个像你这个年轻人不努力，所以不是什么这个就业不好，还有比如说更最大的是这个是共产党造成的最大的一个洗脑成果或者说社会共识，就是啊，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只有这个共产党能救中国，这个民主在中国就坏了什么之类的，很多人就相信啊。但我想讲一个很具体的，就是说在这个以这个法规为本的市场经济能够运作的主要原因，一个它能运作很有效的原因，就是因为公众信息的质量比较高。这个大家可能没有太想，没太想这个问题。什么叫公众信息啊？公众信息就是经济数据指标、通货膨胀率啊、审计评级，这些得让人可信呢，对吧？你要不可信的话就不行了。那么在这个一个独裁和以关系为本的体系底下呢，这些都是不可信的。你包括当年李克强不是跟美国的这个外交官会面，他就说嘛，他说我都不相信这个我们自己的统计数据，我要看什么别的一些数据来验证。他都知道这些数据是假的嘛。在中国这个社会，所以你这个因为你市场信息他现在你不让人说话，不让人说话的结果是什么？那你这个所有的这种公众信心就没有可信度，没有可信度那就是小道消息横行，是吧？你比如买股票，你想买股票之前你怎么来取得你所需要的信心，决定买哪一个股票？比如我问我的美国学生，不是看看公司年报，看看行业分析啊，在网上看就行了。不是你要去那个公司吗？他不用啊。那我问中国学生说你这个怎么买股票，他说找内部消息，找有关系的人，不行得去看看那企业真的在不在，别到时候上当了。所以你像你第二种形式，这成本有多高啊，是吧？美国的公司年报就是数字，大家就看你数字就来决定买不买。中国的公司年报照片很重要，你说总裁出席什么活动，跟什么领导人握手，你看着这个都好像瞎扯，其实不是瞎扯，这些握手的照片就预示着这个公司在中国的地位啊和将来的这个订单呀、啊、是不是？数字那中国公司的年报数字谁看呀、啊、那反正没什么意义的。
嗯，
很有意思的这个东西。所以你说他这个他以为经济信心只要训斥训斥这些首席经济学家就可以解决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要把这个整个公共信息市场搞成这个样子啊，你就这个经济那就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市场经济靠的全是公众信心，你不可能是全靠底下的这个小道消息、中央文件的这个内部传达，或者说什么一定要到企业去看看才敢买股票，那你的成本多高。
嗯，
所以他这个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以为他在 使这个舆论一致，实际上它从根儿上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啊，就是这个给这个大大的这个打垮。
嗯，刚才也提到啊，就是中国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个经济数据啊，一直是持这个质疑的态度。刚才邵明都提到，就是李克强当时都对自己的这个数字都不相信。我想请恒庆先生说一说啊，这现在的这个中国统计数字是否有所改进，比以前更准确或者更科学一点了？
我想呢，技术上呢肯定是提高了很多。现在随着计算机啊、大数据啊，现在呢这个不断的这种发展，技术上呢应该是越来越高。但是呢，这个是不是就能说这个中国的经济统计数字就更准确了呢？我想不一样，因为现在呢，这两个不能画等号。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是政府官员或者是政府本身就在主动的再去在 cook 这个，就是在这个造假。在具体的主动的哈，它是主动的去造假，然后呢去改变这个数据。这个呢实际上是有内生动力，刚才邵明也提到了哈，
数据出关
关出数字。所以呢这个呢它本身就有原动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呢你要说这个技术改进了是不是就出好数据，未必，而且呢或者是一定不是。目前看哈，做要求呢这些首席经济学家，这些首席经济学家都是做投资的呀。他们要做经济分析，要对趋势要有所了解，才能够决定是投资啊还是撤资啊，对吧？但是呢他们说出的评论，他们说出的话呢现在被禁言，对吧？那些做专门做这个叫数字做调查的，做调研的 due diligence 的这样的公司，尽职调查的公司，他们现在被禁言，那你想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对吧？那就是说我想呢不能够说呢，说这样的话呢就更科学了更准确，技术上可以做到，但是呢内心呢不，内心正好相反。
昨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就是宣布说中国对2003年的 GDP 呢进行了修订，那修订后的 GDP 是人民币129.4万亿元，增幅呢是2.7%。那个刚才我们也谈到一点了啊，就是请邵明教授再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 GDP 的质量啊，中国的 GDP 的主要的这个是靠这个基本建设和出口的，消费支出占的这个比例很小。刚才我没记错的话，邵明说是39%的样子。那么作为这个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与第一的美国、第三或者第四的日本和德国来做一个比较，如果从这个 GDP 的质量的这个角度来比的话，这个第二大经济体有没有什么可比性？
中国的 GDP 的那个官方数字是不可信的，你必须去到中国去了解，站在这个街上，站在到商店看看，你才能知道中国经济到底怎么样，因为它的数字完全不准确的，是吧？除了这个以外，你比如说中国如果按着购买力呢，就是中国的一美元比7人民币，这个由中国官方强行定下来的这么一个汇率啊，是把人民币低估的啊。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购买力折算以后，中国的总产值实际上已经略微超过美国了，实际上它是一个第一大经济实体。这个在美国联邦中央情报局的世界信息网站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折了换算以后它比美国大一点。这个是就说明中国的数据是不可信的。我就给大家讲，因为刚才恒星讲到就政府的数据也不真实，所以政府他就公开造假的话，企业说你都可以造假，我为什么不可以，这个是有关系的哈。因为我几年前研究了几十万家中国企业，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数据它怎么造假，因为它这个 GDP， 你刚才讲到 GDP 造假， GDP 造假它一层层上来，首先企业报数据，报到这个县统计局，县统计局报到地区，报到省一级上去。所以如果在你就得考虑，如果企业的数据不准确怎么办？它数据，企业数据有些你可以改，有些你不能改。你比如说它报盈利是可以改的， 盈利呢怎么跟你比如说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怎么样计算我的应收账款，我如果应收账款我把它计算在这个盈利里头，我就盈利就高，如果说啊这应收账款还没回来我就不能记，那么几个月如果几个月还收不回来是不是算坏账，这些我都可以人为控制而且不犯法的是吧，所以我就可以真正的在那儿这个改数据的哈。那么好了，所以中国的盈利为什么不可信，我用了几十万家中国的大企业发现他们的盈利率都是0%到1%之间，这不可能的，很低，但是都是正的没有负的。那我又做了一些访谈，后来我就发现企业说我要报太高了我得交税啊，他说我要是亏了我也不敢说，因为亏久了他就税务局来说来查的，说你怎么老亏啊，老亏你还经营什么呀，他又怕被查，所以最保险的就是报这个0%到1%之间的这个那么点盈利就好了。那我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呢，也很简单，它有些数据企业不好造，你比如说现金流你不能造，或者说你不好造，因为你现金流你得真的有钱啊，你或者有现金，你或者你有银行的那个账我能查出来，现金流从长期看就是利润。所以呢你要美国的企业，美国的所有的公司就是报表你拿来就画一个图表，现金流和它的利润是就是一个45度的斜线，两个是一对一的，中国的这两个毫无关系，现金流比较真实，现金流有正有负有高有低，利润都那么点儿，它不就作假吗，它这样作假出来的产值也作假吗，所以中国的数据是不可信。
嗯，我们差不多也还就是有两分钟的时间啊，最后请恒清先生的来，就是这个问题对中国的这个 GDP 啊，这个和现在作为这个第二大经济体和这个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还有现在是日本或者德国第三和第四经济体，这个 GDP 从这个 GDP 的质量的角度有没有什么样的可比性。
好，一个政府的存在啊，重要的是要服务于他的国民，这一点啊，应该是政府存在的理由。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哈，在追求的这个经济发展，那追求 GDP 的这个用 GDP 来衡量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话哈，那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什么呀？就是居民的消费，国民的消费占比到底有多大？哎，大了原则上呢就是以民为本，以真正老百姓的福祉为本。那刚才呢其实邵民呢已经提到了哈，现在呢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它呢 GDP 当中的这个消费占比是多少呢，是 98% 点强，就是接近 90%， 不是68点多，接近 69%。 但是中国是多少呢，是 37 点多一点。所以呢这一点啊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呢比较下来哈，实际上哈，在这个除了中国还有这个卡塔尔、新加坡、卢森堡、爱尔兰等等国家哈，他们的居民消费占比都是在 40% 以下。而这个像日本、法国包括俄罗斯、越南、印度哈，他们的这个消费占比哈都是在 50%到60% 之间，在 GDP 当中。但是另外一个集团呢就是美国和英国还60几个国家，他们的居民最终消费啊占 GDP 的占比都是在60%到80%以上。所以呢你这样看起来呢，这个国家啊是以民生为本还是以这个经济数字为本，最后呢这个去维护这个政权的稳定性，那从这个角度出发呢不一样的。
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李绍明和李恒星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